叫做福音五加一，应该是去年的时候我在一些团契里面讲了信仰五加五还是什么的，五一加五一，因为我那题目一直在换嘛，也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呢，我就用不同的题目，重点也不一样啊。那么今天呢，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节，我们很熟悉的要把它记下来啊，把它背起来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先讲这福音五加一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五个重点，还有一个的邀请。那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啊，这是新译本这样说：无论时机好坏，都要坚持传道，以百般的忍耐和教导读者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啊。这一节经文啊，那么和合本呢，就是说无论时机啊，得时不得时啊，那么这个新译本说无论时机好坏，都要什么呢？坚守传道，百般的忍耐，耐心的传道啊，借着神的福音去读责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。就保罗劝勉这个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一个人啊，一个传道人要这样做。当然这个劝勉呢，不是单单给提摩太，也是给我们众人啊，就是要去什么呢？传福音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，让我们去记得啊，要常常牢记在心里头啊。或许你听过我的见证啊，我在1977年7月25号傍晚6:30信耶稣啊，就把耶稣接到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我生命的主宰。从那时候开始呢，我生命就转换了，变成另一个人啊。第二天我就回到学校里面开始传福音，当然很不容易，因为不懂。我知道信耶稣是好，但是不知道怎样传，但是心里面很急要传。什么？后来呢，就学啊，跟着长者啊，挨家一户一户的去敲门啊，听他们怎样说啊，怎样传啊。那么也跟他们长者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啊，教导小孩啊，给他们上课啊，讲圣经等等啊，我就在当中来学习啊，慢慢就学了一些技巧啊。今天呢，我就把过去的一些经历来跟大家说，如何掌握要讲的内容啊，自己要先去经历，对吧？你要先经历了，你才能够讲。好像我们说这碗饭很好吃啊，那个什么呢？那餐馆很好吃，哪一个地方好玩啊？我们都去过吃过，我们才有什么呢？才有能够分享的，对吧？所以福音我们怎样去经历，那个是本身去经历的，你才有能力啊，或者说经验啊，你真的是亲身体会到，你讲了啊，才有那个味道，对吧？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那么我今天呢，要先给大家学一个口诀，背诵口诀，掌握经文，随机应变，发挥自如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传福音要讲啊，要知道那个内容，但是知道内容呢不容易，不简单啊。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在上课，上譬如说三福啊、福音桥啊、四律啊等等啊，这是不同的方法啊，甚至五事诸啊都能够传福音啊。那今天我要教导大家的呢，基本上就是有用你的五个手指啊来背口诀，然后传福音，好不好？这个什么呢？第一个啊，就是永生礼物真美好；第二，世人因罪得不着；第三，上帝是爱且公义；第四，赐下基督救众人；第五，信心开启天堂门。当然，后面呢就是一个邀请，欢迎你我同进来，好不好？一起来念啊，预备读：永生礼物真美好，世人因罪得不着。上帝是爱且公义，赐下基督救众人，信心开启天堂门，欢迎你我同进来。把它如果你手机拍下来还是什么呢？就是回去背啊，因为这几句话是我过去经历了传福音的要点，然后就把它整理起来，写了这六句话啊，五个重点。 那么一个邀请啊，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啊，随时随在啊，随机应变啊。当然里边就有一些经文要记啊，要明白啊，明白经文的内容啊。你不一定要死背经文啊，但是基本上那个经文的内容掌握了啊，你就能够啊讲出来，明白吗？啊，我们来做个祷告吧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这个学习就是福音的五个重点，一个邀请。求你恩待，就是帮助我们谦卑的来认识你的话语，明白你的心意，以致我们在生命当中去经历你的大能大力，你的大爱，也能够与人来分享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个生命的一种的传承。谢谢你祝福带领我们以下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讲到这五个重点里面呢，首先我们谈第一个要点，就是永生礼物真美好。所以你就把拇指伸出来，代表什么呢？真美好啊，真真好啊。世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，对吧？上帝赐恩给我们有什么呢？阳光、雨水、阳光、雨水、空气、生命啊，都是白白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没有干任何事情，上帝就把生命给我们，把阳光、雨水赐给好人、歹人，他都赐给我们，对吧？都是恩典啊！你呼吸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跟你收钱呢？没有，对吧？这些都是白白赐给我们啊！甚至呢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礼物啊，就是什么呢？永生。永生是指什么呢？或者说另外一个词叫做天堂啊。天堂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觉得有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人死后去哪里？更好的地方，人死后永生在什么地方？就在上帝的怀抱里头。这个基本上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的情在里头，想到将来要去的地方，这个叫做永生或者天堂。 OK， 这上帝准备了这一些最好的东西给我们。 OK， 好了，永生是什么呢？是一份礼物，一份礼物啊！礼物就是说白白赐给我们。我们知道世人啊，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亡，而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赐下的礼物就是什么呢？永生啊！所以上帝给我们的，当我们犯罪之后，我们的什么呢？我们代价，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。这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都非常熟悉的，但上帝却借助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白白的救恩礼物，永生的礼物，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永生啊。那这个永生的礼物呢，不是人可以赚取，不是配得，不是因为我好所以我能够上天堂，不是因为我努力我能够上天堂，这是没门。你不能靠着自己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什么呢？全是恩典啊！我们都是犯罪的人。等一下第二点我们谈到我们是罪啊，我们是罪人啊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里面就讲到，八九节里面讲到，我们得救本乎恩典，或者靠着恩典，凭着信心，不是出于你们自己，也不是出于你的努力，免得有人自夸，而是什么？上帝的礼物白白的赐给你们啊。所以上帝白白赐给我们这礼物啊，好像你生日啊，你的朋友给你一份礼物，有没有啊？你没有问他，哎，这个礼物好漂亮啊，多少钱啊，我还你，有没有啊？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的，那你很没有礼貌啊。上帝给你恩典，给你这个 天堂礼物，你不能问上帝，上帝啊，我要干嘛才能够承受？你很没有礼貌，你明白吗？不行，不能啊，不能有讨价还价，因为上帝给你那是礼物，生日礼物，你接受就是你的了，永恒礼物给你就是你的了，没有价钱可谈，因为什么？是免费的，免费不代表是没有一个付出，谁付出呢？是耶稣基督付出。以后我们会讲到这一点啊。好，这个礼物，永生礼物真美好，把手举起来，永生礼物真美好啊。那么第二，世人因罪得不着。虽然永生礼物美好，对吧？是好的，又是免费的，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，世上这么多人还不认识呢？还没有拥有呢？原来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若不得到妥当的处理， 最后最终就是死亡，永远与神隔绝。永生礼物，永恒就是与神在一起，对吧？在天堂里头。但罪使我们隔绝，远离上帝。你看这个世上的人都是如此啊，当第一个人类啊犯罪的时候，就与神隔绝了，就躲避神了。所以世人都犯了罪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把它背起来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神的荣耀还有一个完美的圆圈，但是有一个缺口，叫什么呢？这个缺口就是我们世人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完美，我们欠缺了神的荣美，需要谁来填补呢？下面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罪使人与神隔绝，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，他们心地昏暗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看到吗？我们心里刚硬，我们犯罪，我们作恶，我们远离神，结果是什么呢？心地昏昧，做各种各样的坏事，各种各样违背良知的事情啊，都是因为自己无知，心里面刚硬啊。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这样的人物，包括埃及的法老啊等等啊，就是什么违背良心，做一些恶事，杀人放火等等，这都是人里边的那个罪所带来的结果。这个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呢，我们原来呢是不能救自己的。所以很多宗教告诉你说，哦，我们要怎样苦念，我们要怎样呢修炼，我们要怎样呢苦待自己，我们要各种的方法，甚至呢有些宗教鞭打自己，用鞭子鞭自己，全身是血，来讨他的神喜悦。这样的宗教都有，用钩来勾挂拉扯等等呢，来苦待自己，以这样的方式啊，怜悯我怜悯我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呢？都不能解决人，不能自救，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存全，你们要全备，正如你的父天上的父存全一样。你能够存全吗？但是你必须要存全。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，不是给我们一个困境。耶稣讲了这句话，不是说，哎，我给你一个你做不到的事情，对，你做不到，但是我可以成就，对吧？耶稣说，你要存全，你要完美，完美的，你一定做不到，但是你要在我里面得着完美。你不能自救，但是我能够救你，耶稣就是我们的答案啊。所以第二个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手指，把手指指起来啊，这样的指起来，举起来。这个第二指，砰砰，那什么犯罪啊？你都是别人坏啊！这个人的犯罪就是如此啊！哎呀，指指点点都是讲别人不好，这个叫人的罪啊。世人犯罪呢，世人因罪就什么呢？得不着永恒的生命，与神隔绝，与神有一个隔膜，与神远离了，这个就世人因罪得不着。好，第三点，上帝是爱且公义啊。这 中间的手指代表上帝最高的啊，最高的上帝的啊，上帝无至高无上的上帝啊。那上帝既然爱我们，对吧？第一，有永生礼物，有各种各样的免费的东西要给我们啊，是不是应该不计较我们第二点人的犯罪呢？应该就是给他们永生就好呢？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什么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显然违背了上帝的属性里面的圣洁的那一面。怎么要圣洁呢？圣洁就公义，公义就是说你犯罪你就要罚，你做错事情你就要赔偿，你欠人的就要赔，对吧？ 你犯错你就要坐牢赔款等等，就是你要付出来解决你的问题，这叫公义。只爱没有公义，那不是上帝的属性。上帝属性是爱，对，上帝就是爱，但是同时上帝也是公义的，审判的。你不能说上帝啊，你既然爱我们，很多人都是这样说，上帝是爱，那么全部解决了，问题没了，全世界人都解决了，没有问题了，大家都什么呢？在上帝爱里面解决问题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能不能解决那个罪的问题呢？ 不要需要不需要解决了，有人说啊，反正上帝爱我们 就好了，以后全部人类死掉就上天堂，一律上天堂，不用为他们的罪做任何的解释，任何的解决方案，不需要。有这样的一种看法，那就违背了他属性里面的公义的那一面，对吧？公义是一定要解决的。说怎么办呢？这个神的慈爱是不愿意惩罚我们，因为什么呢？没有爱心的人，约翰一书第四章八节说，没有爱心的人不认识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爱，上帝的属性里面是爱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上帝另外一个属性是什么呢？公义必追讨罪孽。这叫两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，但是却是上帝属性里面的一部分，逃不了。你看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讲到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对吧？有罪就是有罪，不能说有罪没罪，必追讨他们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，要追讨。因为什么？要偿还，这父亲偿不了，儿子偿，过去都是如此。你不要以为可以逃脱啊，所以我们逃不了上帝的愤怒，明白吗？如果没有耶稣基督，我们全人类都逃不了上帝的愤怒。上帝的愤怒到一个地步就死亡，只有死亡一条路，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，不管你是大罪小罪，罪就是你远离神，都是一律死亡，那叫神的公义。这样公义的神，他看到人类的堕落，离开他，远离他，心里面纠结，对吧？非常痛，因为他是爱。所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怎么办呢？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啊。那好，我们刚才还没有背啊。哎，上帝是爱且公义啊。把手这样伸起来，最高那个，主要是最高。当然你不能指中指啊，只能够这样啊。所以什么呢？上帝是爱且公义啊。如果你要也可以这样啊，这代表上帝。上帝是爱且公义，明白吗？好，第四啊，赐下基督救众人，这个什么无名指啊，戴戒指的那个，你的图片里面讲的戴戒指那个啊。上帝爱与公义的属性，两者颇为呢对立的。刚才我讲得很清楚，对立的，形成困局。如何去解决呢？感谢上帝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了解决困局的关键人物。他因爱我们，愿意承担我们一切的罪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成就的。我们都很熟悉这些，但是我要你大家呢把它背起来。OK， 第四，什么？赐下基督救众人，明白吗？啊 ，so far so good。来，第一句什么？永生礼物真美好，世人因罪得不着，上帝是爱且公义。赐下基督救众人，明白吗？啊，把它背起来，因为这个很好用的。我到处走，遇到有谈福音的对象啊，通常都会用这五点啊。等一下我教你比较怎样活用这五点啊。好了，讲到赐下基督救众人啊，因为基督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，这一点呢。是我们基督教独特的一面，只有我们基督信仰里面呢，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，一个观点啊。耶稣他是完全的人，他同时也是完全的神。很多就是攻击我们信仰的人说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如果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人，就是人。没有模棱两可的， 不可能有 两种性格的啊。所以就有一些异端就把耶稣当成是天使的孩子啊，也不算是上帝的儿子啊，是天使的儿子。有一些异端就把耶稣啊，没有，他就是一个人，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的生的 亚当的儿子，这样将来分了，就他就是完全是人，就两个极端，要么就是天使的，要不然就是人的，或者灵界的，要不然就是人间的，这样的一个身份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约翰，使徒约翰他讲得非常清楚，太初有道，道已经存在，这个是新译本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然后呢，第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满了恩典和真理，我们看见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一儿子的荣耀。 OK， 所以约翰他就把这个真理把它讲出来了。当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很多就谈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生活，他的讲道，他传福音，他医治医病赶鬼等等，他教导。约翰呢，却以他的身份作为开始，道成了肉身啊，这道就是神，道来到人间啊，这个是非常独特的，在世界其他宗教里面是找不到有这一种的身份在里头，只有耶稣基督啊。所以啊，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，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死而复活，成为代罪的羔羊啊！所以你看那个图画里面呢，讲到那个手指是戴戒指的，戴戒指代表什么呢？一个立约，一个人与神之间的立约啊！我们戴戒指是我们跟你的配偶在人面前，在神面前呢的立约，成为夫妻，对吧？这个代表呢我们跟神之间的立约。怎样立约呢？就是他来拯救我们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说，我们都像羊走迷了路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但上帝却让他，就耶稣基督，承担我们众人的罪恶。 OK， 他来了承担我们罪恶，我们如羊走迷了，我们没有方向了，我们迷失了，但是他来寻找我们。还有什么呢？约翰第十九章三十节讲到耶稣最后的那一句话，十字架上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把灵魂交付给神。那成了是什么意思呢？成了就是解决了，成了就是广东话说买单了，成了就是那个赔偿了，赔款了，成了就是这个什么呢，人的罪所带来的结果他承担了，这叫成了。付款付了，每一分每一毫都付完了，叫做成了。所以耶稣就在世上最后一句话，他是成就了救恩，这非常非常感恩啊！我们的罪全然归在他的身上啊！今天我们信耶稣得救啊，下个礼拜有一些准备受浸的弟兄姊妹，受洗的弟兄姊妹要掌握这个信息啊！我们得救本乎恩，我们是把我们身上所有的罪全然交付在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来承担，他成为代罪羔羊。 OK， 好，第四句来，赐下基督救众人啊。然后接下来第五句啊，信心开启天堂门，就钥匙吧啊，钥匙啊，这信心要那个两个那个图片里面讲到这个勾手指。什么意思呢？承诺，对吧？你相信上帝的承诺吗？你相信吗？这个叫信心。我们该如何得着这 免费的救恩呢？答案就是正确的信心，相信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让他成为我们救主和生命的主，这叫信心。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啊，我信就好了，我有信心。那信心是信谁啊？信什么？有时候我有信心是信自己的，明白吗？你上考场，我有信心能够拿一百分，我有信心，对吧？你去做什么事情，我有信心能够赚一百万，我有信心，信自己啊。还有些人信心什么？我信，我有信心啊，信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这个道路啊，那个管道。 但是我们要有正确的信心，信不是信自己，信不是信其他的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不是依靠自己的什么呢？想法，不是依靠你自己的观点，不是。相信正确的那个答案，相信什么呢？相信耶稣基督成就的上帝的方案，明白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有自己的做法，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啊，很多事情要解决啊，要怎样去开启啊，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随便拿一把锁子去开，这边开那边开，结果什么一开，哎呀，地狱的门一开，问题来了，一开糊涂来了，明白吗？今天永生的礼物要往哪里开？耶稣基督，这个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永恒的根基里头，它是我们信仰的生活的基石，我们的基础 is the rock， 它是我们的基础磐石，永不动摇的磐石啊！所以啊，信心相信上帝只有一位，够吗？还不够，因为很多还有其他宗教也相信只有上帝，只有上帝一位的，或者只有一位神的，有其他宗教是如此相信的，够吗？不行，我们要相信吗？那独一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一条路。所以雅各说，你们相信只有一位，对啊，你们信的没错，但是呢，鬼魔也相信的。当鬼魔耶稣就赶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？上帝的儿子啊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时间还没有到啊！他们都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对吧？所以不够，这些鬼魔相信上帝，但是处于什么呢？恐惧、颤抖、战战兢兢啊，要死了啊！所以啊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？单单信靠耶稣基督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，这个是我找到的那个新译本啊，比较正确的翻译。你和你一家当信主耶稣，就必得救。因为和合本翻译什么呢？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。那么好像是我信主，我一家就得救，不是？他原来的意思说，你还有你家人都要信主，明白吗？上帝没有孙子，没有孙女的，只有儿子儿女啊。所以你本身，你的家人本身要当信主耶稣，就必得救。得救，这个时候那一个天堂的钥匙，得救的信心。约翰一章十二节说：“但所有接纳他的人。”就是那些信他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这都是神的道，或者说神的方案，不是你说了算，是神说了算。我们要怎样去寻求神，知道神的那个方案啊？所以那个钥匙很重要，你不要随便乱开啊！人生很多决定，很多的决策，很多门要开的，天堂的门要开，还有什么门要开？很多门要开，对吧？你要 做什么计划都要开门，这个开门的时候你拿错钥匙完了。所以不要依靠势力，不要靠人，不要依靠才能，不要靠你的脑子，要依靠什么？耶和华的灵，上帝的灵，神的灵，在那里就有自由，神的灵就带着真理给你自由，神的话语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！所以信心开启天堂门。好了，最后一句是什么呢？一个邀请。哎，不动。我不动了。最后一个是一个邀请，什么呢？欢迎你我同进来。传福音的口诀第六句不是福音的内容，但是是一个提供给人做决志的一个机会，不能操之过急，不能有压迫感，要听凭圣灵的感动和带领。弟兄姊妹，我今天的讲道不是要你使用 而是活用，也不是让你呢，从今以后呢，不参加一些的学习班啊，去学传福音，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。我知道我们教会有，比如三福的啊训练，要被点名去上课的啊，不是你说要参加就参加，是牧师啊点名你去参加的啊。所以我相信已经有些弟兄姊妹参加过这三福的训练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要掌握机会去传福音，但是传福音记得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急，我们是想我传福音他就要信主，我带他来聚会他就要信主，我做什么都要看见一些成果，当然我们都盼望对吧，你传福音当然希望那个人信主，你做一些事情希望有些事情发生，人之常情，但是记得凡事都是圣灵的工作，今天你能够坐在这边就是因为圣灵感动你，某年某月某日啊，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之前很多人为你祷告，之前很多人给你担当，之前很多人向你讲述，之前很多人带你来教会，带你参加这个那个七七八八对吧，很多的努力，哎，时间一到他信了你信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不要急，很多时候我们急就觉得哎呀传了没意思，他不信，哎呀不要传了，哎呀他反对我太难了，哎呀他骂我了，他跟我不好了，没有朋友做了，等等等等，很多的难题我们就开始怎么了，开始萎缩了，开始退缩了，开始什么呢，灰心了，这不是我们要的。传福音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信主，让慕道者朋友能够信主，但不要操之过急，不能有压迫感啊，要好问清问楚啊，问清楚是他明白福音吗，明白吗啊，好几次这样循环去问啊，问了明白，好祷告，那祷告你也不能随便就带他做一个祷告，因为他不知道祷告什么，所以你要通常我都会先说我要带领你祷告，祷告些什么呢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天父上帝，我承认我是罪人，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我救主和生命的主宰，谢谢你饶恕了过犯，赦免我的罪，从今以后我是你的儿女，如果是孩子男的就 儿子，女的就女儿，我要单单敬拜和侍奉你，凡事讨神喜悦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啊。这个祷告你同意吗，啊，同意，来我一句句带你祷告，或者你自己念也可以，明白吗，这是我经常用的方法啊，这 五句话加一个邀请都经常能够使用出来，但是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带人信主，但是你不要灰心，因为你是撒种，有些时候是撒种，你撒了种子可能若干年后他就信耶稣啊，你就扮演那个小小的角色好吧啊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啊。那好了，来先讲一个我们背背刚才的那个口诀吧啊，来，永生礼物啊，我讲前面你就回答后面了嘛，永生礼物，大声点，永生礼物，世人因罪，上帝是爱，赐下基督救众人啊，或者世人一个啊，信心开启，欢迎你我啊，把它背起来好不好？背起来非常有用了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口诀呢，跟前面有点关系，但是又不是完全的，只说让你知道你在信什么，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、啊。所以，基督信仰非宗教，与神关系乃首要，信心行为并齐驱，爱神爱人为上好，信仰根基须坚固，恩赐服事要壮备，传福音与再培人齐心等候荣耀神，这八句话把它背起来，或者最起码有一个印象啊，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啊，我不喜欢用基督教这个名词啊，我经常是不是说我基督信仰，基督信仰是怎么一回事，都是这样来跟人家分享。基督信仰呢，不 不是宗教，那么很多人就问，不是吗？基督教不是基督教吗？这个宗教吗？等等等等，他们会问啊，那我们就要解释什么叫信仰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。所以与神关系乃首要。你可以常常来做礼拜，你可以奉献十一奉献，你可以做很多的宣教工作，你可以服侍神做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，那是最重要的。OK， 所以宗教是什么？宗教是你去礼拜堂，你去洗礼，你去奉献，你去干嘛干嘛的，那就是宗教教条主义，规条一二三四要守。那个是 要做吗？当然要做，来做礼拜吗？当然要啊，但是不是首要。首要是什么？你跟神的关系，对吧？你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但都不是有益的。保罗就是 来这样讲啊。所以信心行为并取其信心信行为重要吗？重要，要并驾取其，不能说我有信心就好了，我信耶稣得救就好了，我的行为可以乱来，不管可以不可以啊？或者倒反的， 我很好，我做这个我做那个，哎呀，上天堂吗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哪一条路啊，不知道上帝爱不爱我啊，没有信心啊，不知道自己死后去哪里啊，对吧？有这样的一些人啊，就有信心很好，但是没有信仰。有些人就有什么呢？信心 有这个行为很好，但是没有什么信心。有些有信心没有行为啊，都不行。并取其爱神爱人为上好。你爱上帝吗？有没有去爱人？爱神很容易讲，但神呢，要我们去爱人啊，要去知道如何去爱人，对吧？你要去用神的爱去爱人，不是用自己的爱去爱人，因为人的爱太自私了。人的爱都是什么呢？自己的好处。神的爱是什么呢？是为对方来着想，牺牲等等啊。信仰根基需坚固，信仰根基要打好，查经团契做礼拜，打好根基啊。所以六月二号，六月二号礼拜天，我会讲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呢？成长五加一 ，OK， 一定要来啊！成长五加一，今天是讲福音五加一哈、啊。成长根基啊，恩赐服事我也讲过很多次了，要装备，你要服事要装备，信仰生活各方面的都要装备起来，传福音与栽培人，传福音要栽培人。不能传福音就丢在那边了，要栽培人，对吧？齐心等候荣耀神，就是最后要等候神，不要急，要等候神。祷告，凡事祷告，谦卑祷告，聆听啊，准备啊。好，最后我要做这个生命的拷问啊，你正在活在你正活在基督的福音里吗？你在耶稣基督里吗？你掌握福音的内容吗？基本内容掌握了没有？你得救了吗？得救盼望有没有把握呢？你准备向谁传福音呢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这个心智去传福音啊？最后让我们学习祷告等候神的安排，这非常重要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你却在万人当中卷起我们，把我们从尘土到钢当中来